当我们在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这本先知书，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为世界的末日。那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字的时候，在其他的一些先知书比较早期的，像以赛亚或阿摩斯或者是西番雅，每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往往也会同时提到那个是一个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特别是审判列国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当神要审判列国其他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敌的那些国家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他的仇敌被审判了，他的仇敌被毁灭了，那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在约珥书当中，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却往往有另外一个图画。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约珥他要强调这个信息的时候所强调的。耶和华的日子不单只是审判其他的国家的人，耶和华的日子也同时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是所有那些离弃神，所有那些与神为敌的，包括以色列人在内，都是被审判的对象。因为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神当他来到审判的时候，所有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不能够站立得住的，不能够与神站在一个同一个一种公义的立场的，都将面临审判。所以在约珥书里面一共有五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连续提到三次，也就是一开头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次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第三次是在第十节，他提到说第十一节他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一段里面就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里面，特别在约珥书的前半段，大概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一节为止你可以说这边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往往是强调一个审判，包括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审判。但是从第二章的第差不多十八节之后开始，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却是一个祝福的日子，却是一个有福的日子。所以以后我们会继续提到，到了十八节之后说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然后第二十一节之后也有提到说我们的神要行一些奇妙的事情。二十六节，你们必多吃而且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名。然后也应许到将来包括在二十八节提到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句话是应验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那些事情上的时候。这一切的祝福和应许是在后面，前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七节，整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负面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二章十八节以后，它同时的另一面却是一个祝福的日子，有福的日子。那么怎么样可能同时是一个灾难同时是一个祝福呢？正如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到今天我想今年全世界也好，美国也好，发生过很多次规模非常非常庞大的这种大灾难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这个东南亚的海啸，死掉二三十万人，这个规模可能不是空前的，但是知道在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当中，我们自己所听过的，所见证到的，所看到的，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啸，几十万的人口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可是也许我们所想的是那是第三世界，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海啸来的时候那些房子稀里哗啦都垮了。但就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就在美国，就在 New Orleans 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的里面，一次的大的飓风一样的，所有的房子都泡在水里面去了。而这个是号称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 在这种天然的灾害之下好像无能为力。然后当你看见多少的房子，多少的那些整个城将近100万的人必须被迫撤退，这一类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然，如果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灾难比起将来真正所谓的大灾难，只是小事一桩，只是一个警告而已。那么在约珥书一开头第一章的时候，上次已经提到了，师母已经提到了，第一章的前面一段就提到一个大的一个蝗灾，蝗虫的灾害。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如果除非你从中国来，而且你是住在农村，可能经历过或者听过你的长辈提到过蝗虫的这种灾害，否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可是对早期的一个农业的社会来讲的话，蝗虫的灾害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那么在约珥书里面，约珥书这个先知呢，他是一个，你可以说他在用他的文词来形容这些蝗虫的灾害的时候是非常的逼真的，即使你从来没有看过，你读他的东西读完以后你都可以想象那种状况啊，满山遍野的蝗虫哗过来了，黑压压的一片啊，一扫过去以后可以说所有的树叶青草，所有是绿的，所有的东西都吃得光光的。现在这种情形不太常发生，事实上我前一阵还在电视上看到，就在非洲北非了，还有在索马里亚苏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蝗灾。那蝗虫的灾害在今天为什么相对来讲不是那么严重，就今天因为有化学的农药，有很多方法可以对付这些蝗虫，在过去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蝗虫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可以阻挡，所以对农业社会来讲，蝗虫的灾害简直是一个让人完全无法忍受的一个灾难。约珥书就是用蝗虫的灾难作为一个警戒。蝗虫的灾害并不代表就是世界末日，但它却是一个警戒。那么今天所读的这章圣经的里面所一再的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因此他第一段第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个灾难要来了，所以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是要求告这位神。就二十节说，耶和华我向你求告，灾难来临了。那一开头十五节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事实上在以赛亚书十三章里面用过同样的一句话。所以事实上约珥书里面有很多的某些字句本身可能在阿摩斯书，可能在西班牙书，可能在阿摩斯在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出现过。这句话说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本身是一个希伯来文文字里面的一种，你说文字游戏，或者说用一种同音字谐音字来强调它的一个那种重要性哈。因为这个毁灭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叫做 shoot， 那全能者是 shaddai， 所以 shoot 跟 shaddai， 我们中文常常圣经常翻译成说全能的神，英文叫做 almighty god， almighty god， 英文如果把那个希伯来文翻成英文的话叫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是神的意思， shaddai 全能者， el shaddai， 那 shaddai 就是一个全能者。可是这个 shaddai 就带来着 shoot 是毁灭，全能者带来毁灭。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提到 el shaddai 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的时候，那是一个拯救者，那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 el shaddai， 那个全能的上帝。结果今天这个 el shaddai 这个全能的上帝带来的是毁灭，而且是毁灭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约珥用这样的话作为他这一段的一个开场白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然后从十六节开始他就形容了，他说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眼神的殿中止息了吗？粮食断绝了，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蝗灾之后 遍地一无所有，所有的粮食都没有了，欢乐在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这个欢喜快乐其中有一件事情也是在前面连续好几次提到的，素祭和奠祭。在第一章第九节他提到说，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了。然后在第十三节又一次提到说，这些祭司要痛哭，为什么？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他连续提到两次，素祭和奠祭从神的殿中断绝了。以色列人有五种献祭，有两种不是叫做馨香的祭，因为是因为人犯罪所要献的，一个赎罪祭，一个赎愆祭，这不叫馨香之祭。馨香之祭都是甘心情愿献的祭，其中有三种，一种就叫做素祭。素祭是五谷收成的时候献祭的一种感谢祭，这通常在初熟节或者说五旬节的时候献素祭。另外一种叫做平安祭，平安祭英文有时候翻译成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祭，也是代表跟与神和好的意思。这一个平安祭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奠祭，所以这个奠祭是指的与神和好的一个平安祭、感恩祭。那么当最后一种叫做燔祭，燔祭是一种另外一种感恩祭，那种是五种祭物当中唯一必须所有的全部烧毁在祭坛上，不可以吃，不可以留下来的。其他的譬如说素祭，譬如说平安祭，这两种祭在祭坛上只是象征性的把一些东西烧掉，其他的东西是留下来可以吃的。尤其是平安祭，他们可以献牛献羊，所以呢在祭坛上献上一点动物的内脏烧毁，其他的呢，其他的不管是献牛献羊，所有的肉呢当场就今天的说法就是 BBQ 就可以吃了。所以平安祭献完了以后，是祭司们在这当时献祭的以及所有参加献平安祭的家属一起可以享用献祭的祭物的，那叫做在神殿中的欢喜和快乐，如今都没有了。所有的粮食都没有了，素祭本来是收成出熟的果子，现在所有的田产全部毁灭了，没有素祭了，也没有平安祭可以献了。因此他前面才会提到说祭司要哀哭，然后呢所有的群众也是一样的悲哀。为什么？欢喜快乐的日子没有了。本来当他们献感恩祭献素祭的时候都是庆祝五谷丰收嘛，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此欢喜快乐从神的殿中止息了，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大灾难之后，蝗灾之后，整个是一无所有。第十七节的那个字比较特别一点，那个字林，念成林。我查了很多字典查不到这个字，后来终于找到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字是很怪的一个字，很特别的一个字，其实就是一个跟仓库的意思是一样，不但是整个五谷没有了，而且仓库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储存的，全部没有了，所以仓库是空空的。而且那个因为仓库是空空的，所以仓库呢也破坏了，五谷枯干了。然后甚至牲畜会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没有草，羊群也受到困苦。十八节所说的也就是说不但人受苦，连动物都受苦了。当他提到牲畜哀鸣的时候，第二十节又提到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牲畜是家里养的，走兽是野生的，野生的动物和家里养的动物都在，一种是用叫发喘，一种是叫做哀鸣。其实那个声音的意思就是在跟后面所说的神啊我向你求告，那个字几乎是同义词。所以作者也就是约珥呢，显然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来说，在灾难之后连这些家里养的牲畜、田间的走兽都对神发出哀嚎求告。那我们作为人的，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岂不应该向神发出求告吗？过去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当他写这个约珥书的注释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牲畜都会向神发出求告，而人居然还在这个时候，在灾难之后还不会也不肯向神发出求告，那人实在是禽兽不如。意思就是说，无知的禽兽都会向神发出求告，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因此十九节，你可以说先知代表这个群众，因为他用单数的我，耶和华，我向你求告。这个先知向神发出求告，其实先知也是代表所有的百姓来一起发出求告，因为在整段十五节到二十节当中，所有的主词都是复数的，只有一次出现一个单数的主词，用我，那是第十九节。那因此在整段的里面就提出来说，在这些整个的大灾难当中啊，十七节到十八节提到用一大堆的这种字眼来形容那个灾难之后的那种情况。他说朽，他说谷种朽烂了，仓荒凉了，岭破坏了，五谷枯干了，那么牲畜哀鸣，牛群混乱，羊群受痛受困苦，这一切的字眼所加起来就是哀鸿遍野。在灾难之后，无论是今年年初的那个海啸之后，或者是最近在 New Orleans， 你眼睛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就好像是像这样的一些情形。灾难之后，破坏之后，一切归于无有，然后人们所发出来的，你所看见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破坏之后，大灾难之后的一种荒凉的那种光景。所以在这种痛苦之下，我们是应该要向神发出一个哀嚎，发出一个求告。那么当然在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他也同样用了好几个字提到用火焰，而第二章后面也是一样提到火焰。他说因为火烧灭了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了田野的树木。二十节说溪水枯干，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三次提到火。在圣经当中，尤其旧约圣经，常常用火来形容这位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当在西乃山这个摩西朝见神的时候，百姓所看见的就是山上冒烟，然后有火下来。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会幕带着这以色列人往前走的时候，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所以这个火常常是预表这位神。这个神是圣洁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圣洁的神碰到罪恶的时候，所有的罪恶都要被毁灭，因为罪恶面临审判，所以这个火是一种审判的意思，也是一个毁灭的，所以是让人看起来可怕的。所以当火来临的时候，烧灭了旷野的草场，烧尽了田野的树木，这一切的景象其实是一个约珥这位先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因为那个大灾难这边所看见的一些虽然是可怕的，但那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影子而已。蝗虫的灾害是可怕的，在古代的社会当中，蝗灾可能不是发生过一次的，一次过后隔了一段时间，青草又生出来了，好像日子又恢复平常了，我们又忘记了，然后又再来一次。但是先知在这里强调，我要向你求告，就是因为这一切的迹象，这一切的征兆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真正的苦难还没有完全来临。但是在真正的苦难来临之前，是我们需要向神回转，向神悔改的一个机会。今天我说过，这世界上所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大灾难非常的多，那这些日子以来，无论是数目或者是那种强度，都是比以前大了很多，包括一些可能规模比较小，在这些大灾难相对比起来，也许不是受到国际上的那么的注目，但是还是相当可怕。就在美国这边在飓风的时候，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在九月初的时候也有一个台风，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那么在这个之前，另外一个台风，对台湾影响很小，不过对中国大陆的浙江省跟福建省造成非常大的破坏。诸此类一些东西都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不是说那个灾难的本身，它本身代表的一个好像所谓世界末日，但是每一次的灾难都提醒我们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 人的有限，人的有限。因为在这些大自然的灾害之下，你会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科技先进的国家，你很难相信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风灾造成的水灾会让一个这么大的城市 New Orleans 可以泡在水里面泡一个多月两个月，而且现在谁也不能保证一个月以后这个城市水会干了然后城市可以恢复的。所以你会发现人所有的力量在大自然的灾害之前是无能为力的，不单是大自然的，有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一些其他的家庭当中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事情都是提醒我们，我们人如果离开了神是一无所有，我们离开了这位神以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身体很好，我们觉得凭我的能力无论在事业上工作上家庭夫妻关系或者一切事情上问题不大。当你常常觉得问题不大的时候，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那么很多这些灾难是提醒我们，是的，如果有神同在问题不大，如果没有神问题大了。所以每一个灾难其实只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回转，回转归向神。当然我说要到下一次当我们谈到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回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整个的灾难其实是为了后面的一个祝福做个预备。神的心意不是要带来灾难，神不是故意好像有虐待狂一样把所有的人类当成一个他愤怒的一个对象来蹂躏人类的。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神要我们回转。所以什么样的人碰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感受到了是一个可怕的可畏的，是一个充满了毁灭的，什么样的人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想到的是恩典是祝福呢？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你的哪一边。所以圣经上一再的强调，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同样一个主题，就是说神对于那些顽梗悖逆的人来讲，他是可怕的，他是威严的，他是毁灭者。但对于那些愿意谦卑生活在神的面前，愿意活在神的面前的人，神却是一个蛮有恩慈和怜悯的神。对他们而言，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解放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得自由的日子，而不是灾难的日子。今天同样基督徒看到想到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想的不单是那个末日代表的什么，而是对什么样的人它代表什么的意义。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立场站在一个神的什么样的关系上来看这个问题。当以色列的百姓好像约珥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些人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这个毁灭不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人是他们的仇敌，连以色列人本身也是被毁灭的一个对象。就第二章开始第一第二节就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要发出这个警告的声音。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要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耶和华日子临近，第二节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句话事实上在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节还有西班牙书第一章十五节也都用过同样的字句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幽黑的，它形容为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个表示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日子，末日的灾难是一个可怕的。然后当然他在这边是用一个蝗虫的灾再一次来形容，所以第二章的后面也是提到蝗虫的灾难。在圣经的学者当中有一些讨论， 到底这位所说的蝗灾是一个真正的蝗虫的灾难呢，或者只是一个预表性的，代表着一种战争型的，一种末日大战的这种的灾难呢？到底是指什么？那么其实从整个经文来看，有几点可以给我们一点暗示，可以让我明白的。第二节，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铺满山岭的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可是那个蝗虫那一只，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小字，原文做民，是一个强盛的民，人民的民，表示是一群人群。它中文把翻译成蝗虫，因为它后面所形容的好像是蝗虫又蹦又跳又走，对吧？所以提到蝗虫，所以这个字中文圣经把翻译成蝗虫。那么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用新译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呢，这边就没有翻译成蝗虫，就直接翻译成强盛的民。强盛的民，这个强盛的民跟十一节后面有提到的，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是强盛者，那边也是强盛的民。强盛的民这个字在整段里面出现过好几次，还有一次是在第五节，他说他们的声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所以强盛的民是在这里面一共出现过三四次，所以是提到民，不一定是蝗虫。但是你仔细来看的话呢，第一章所形容的的确是一个蝗灾，蝗虫的灾难。第二章呢是用过去发生过的蝗虫的灾难来预表说将来还有更大的灾难，好像蝗虫，但它却不是蝗虫，其实呢是一个末日的一个战争。那是一群强盛的民，是军队，是军队。那么只是他在整个形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成好像是蝗虫，但是又同时他用了许许多多战争的这个术语。那么同时在第一章所用提到蝗虫的事情的时候都是用过去式，就是说这些蝗虫来的时候，这个中文的动词上是看不出现在时跟过去式，在原文以及很多英文的圣经可以看出来，第一章所用的这些动词大部分都是过去式，过去完成的事情，是过去有这样一个蝗灾。第二章里面所用的动词大部分都是未来式，这个灾难临近了，那些敌人要来了，将要来了，然后他们将要像怎么样，他们将来会如何，对吧？都是用一个未来式。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可以说有一个实际的蝗虫灾难发生过，但是先知借着这个蝗虫的灾难来预言，来警告将来会有一个真正的毁灭，那个是一个战争的毁灭，战争的毁灭。他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那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圣经本身也是一个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圣经在我们的观念中是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圣灵，圣灵感动作者写下这本圣经，因此我们称圣经为绝对权威性的。圣经是我们叫做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是有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无论是内容，无论是一切，是神来好像做最后的品质管制，这个是出于圣灵的。但是圣经有第二个作者，那就是人的作者。圣灵感动那个作者写下这些圣经来的时候，那个作者本身就有他个人的一个色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教育背景啦，他所生存的时代啦，他个人的用字遣词都有他的一些特色。那么约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他形容这些蝗灾的时候，其实他用了很多的字眼，无论仔细读起来的话呢，你会发现相当的怎么讲，生动活泼，而且非常的鲜明。有些人是很会用文字来形容一些事情的，那么他形容说这个蝗虫好像蝗虫一样的灾难来的时候，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再次提到火，然后提到说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用这个鲜明的对比，伊甸园是一个神所造的一个花园，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好的果子，一片翠绿的，经过之后一片荒凉，好像是火烧过的一个干草堆一样。 所以这个灾难来临之前跟灾难之后，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然后第四节以后就形容这些蝗虫的一些形况，他说他们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声音如同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鞋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当然我也承认中文圣经这个我们原来的和合版的翻译的还不错啊，真的像练诗一样啊。这个我读起他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的时候，就会想象那个蝗虫啊，这样。我看过那个电视上有时候演到那种不一定是蝗虫，我看过一种是那种蚂蚁，很大的蚂蚁，在非洲，它那种红蚁啊，整队啊，哇，那十万只几千万只都不知道，成群结队往前走的时候，然后他拍那个景象的时候，听起来很可怕。如果蚂蚁碰到的话，如果有些动物来不及走，被蚂蚁碰上的话呢，可以几分钟之内就剩白骨头了。然后那个整个那蚂蚁像唰一过去的时候，不然是人啊，所有的动物都拼命跑，因为这个厉害了啊，他几十万只蚂蚁这样一直往前走，那所到之处没有任何活的东西，那这是蚂蚁。那这些蝗虫如果经过这个农田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我也是无法想象。那我看过一个电视镜头，在非洲一个记者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报告蝗灾，他在讲那边的这个，因为那边有很多饥荒的事情，在苏丹、苏马利亚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很多人死，刚好那时候有个蝗灾，所以那个记者在报告蝗灾的时候，镜头上就看见成千上百的蝗虫，那当然了，蝗虫不会吃人的，只是他在报的时候拿了一个扩音器在这里的时候，那个镜头前面那个蝗虫就这样飞过去，那他要一直要手挥的，不然那个蝗虫就会扑着他满脸这样，所以那只是这样飞过去的。我并没有看到说那个蝗虫如果到那个田里面，到那个田野当中的时候，这样整片过去绿的变黄的，我没有看到，但我可以想象，如果成千上万的那种蝗虫，这样经过一个房屋会怎么样？我还以前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做《鸟》，二三十年前是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一个恐怖片《Bird》，哇，那时候这个鸟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了啊！然后开始攻击人类，然后就成千上万的鸟，哇，到窗口在哐哐哐，哎呦，冲破门的，冲破窗子进来的，当然是很恐怖。就是说，当你可以想象，即使像一个蝗虫，成千上万的蝗虫这样一扫过去的时候，那种的情景是非常可怕的。那约珥是非常善用这种文字，让我们可以很逼真的可以想象出，当一个蝗虫经过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但是也很有趣的就是他所用的词句完全形容词都可以用在一个人的军队，一个末日的战争的时候，因为他用的是什么，他说这个入侵的虽然是蝗虫，但是又像是军队，所以他就提到了有马兵啊，有战马，有战车，有一些是战士，那些勇士奔跑，然后也有提到，最后是提到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说的是第二章所说的到底只是讲蝗虫吗？还是讲末日战争的时候这种战争的场面呢？好像它是一语双关的，它双关语的提到说过去的蝗灾其实是预表末日战争那种的战争的队伍，那因此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大灾难。当然谈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说过有些人是很善于用文字来形容的。我以前也曾经听过，在纽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 在300多年前的时候，他曾经是在纽英格兰地区所谓很有名的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叫做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一个发起的影响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现在叫做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前不叫耶鲁大学，以前叫做 Connecticut 神学院，他是那个时候毕业的。那么这个人是个读书人，所以呢他讲道的时候不太像现在的很多讲道的人比较善于用肢体语言啊，或者是声调啊，腔调比较活泼生动这种之类的。这个人像是一个老学究一样的，所以呢他是读讲稿的，但是他们说他是有史以来美国讲道最会用文字的人，所以他会花很多时间写下讲稿。有一次我还去特别去因为他是今年是 Jonathan Edwards 的300岁的纪念日，所以他参加一个小型的一个短短的旅游，去参观一些他过去出生的地方啦，他读书的地方啦等等。那么到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面，就有留下一些 Jonathan Edwards 他当时留下来的东西，包括他一些奖章，他手写的。那张奖章大概多大呢？大概是我们这个奖章的1/4大，它只有这么小一张。然后呢他用铅笔写下密密麻麻的字，那你知道那时候的铅笔不是我们现在的铅笔，没有像那么漂亮的，还可以削得尖尖的，那时候的铅笔常常就是一根像木炭一样，所以他用非常小的字，那种小的程度大概只有师母的字可以跟他比的，好小好小的字。所以在博物馆里面有那个字哈，我们隔着个玻璃我来看，真的是还不太容易看的。而且据说 Jonathan Edwards 是个大近视眼，300年前还没有眼镜呢，所以他每次讲稿呢，他读的时候都要贴近他的眼睛，所以他每次讲到的时候，他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过 Jonathan Edwards 脸上的表情，因为他脸是埋在他的讲稿后面的，所以他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这样一直在读，所以谁都看不到他的脸，他这样读。那你想读讲稿的人讲到一定不会生动活泼的，可是当300年前他在纽英格兰地区，从马赛诸塞州到 Connecticut 到整个纽英格兰区掀起了一份复兴的火的时候，他是用这样方式讲到的，他一点都不煽情，他只是练他的讲稿，只是每次练啊练啊练啊，他上面在练稿子，下面的人就已经叫成一叫啊哭啊滚在地上的抱着柱子的。他每次在练什么？他就像约珥书一样，他说你要逃避地狱的火，地狱的火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就很会形容地狱的火烧你的时候你的皮肤会怎么样，你的头发，哇，就这样形容。那他是这样念的，当火焰烧到你的时候，这样念，下面呢听起来就好像真的火烧到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所以抱着，那时候的教会不一样，还有很多柱子，你要看到中古世纪欧洲的那很多教堂，那有的时候那个教堂的那个设计不太一样，总而言之旁边很多柱子，很多人抱着柱子，有人滚到椅子下面去，怕火烧到他了，要躲避那个火就躲在椅子下面去了。所以他有时候下面叫成一团的时候， Jonathan Edwards 终于从他的讲稿后面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我还没有讲完，请你大家安静好不好，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坐好坐好坐好，大家坐好坐好，所以花个3-5分钟让大家恢复秩序了，都坐好了，然后他开始又回到他的讲稿后面，又开始继续念下去了，不到5分钟又是所有的人都滚在椅子下面去了，抱着柱子又哭啊又叫啊又喊了，好像地狱火下来一样，然后他又要停下来说，拜托我还没有练完，请你大家回到座位好吗。所以他们说他有好几篇道他一生都没有练完过，每一次都被打断，每一次都被打断，这边到底讲多久呢？所以到最后总而言之就只好没讲完就结束了。不过还好他没讲完，但是讲稿都留下来了，因为他一向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的，然后他只是在念他的讲稿，所以你没有念完没有关系，讲稿今天是留下来了。所以那几篇很有名的道他就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 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你有的受的了。所以呢，你要逃避那个火，你要及早的悔改。然后从他自己小小的教会开始，他的教会其实是从他的外祖父给他的。他外祖父已经年纪很老了，他这个耶鲁神学院，就是或者 Connecticut 的神学院刚毕业，他外祖父叫他去帮他忙，好几次帮他忙，那么帮助他做助理牧师，没有几年他祖父就过世了。外祖父过世以后，他就自然就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然后后来就开始他的侍奉。然后他常常强调的就是圣洁的生活，以及预备自己，避免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无法逃避。他的那个信息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你在读美国历史的书的时候，即使不是基督教的书，不是一个基督徒所写的历史书，都会提到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以及他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他说是 Jonathan Edwards 1934年1935年开始的属灵大复兴，一直到1950年代20年之久。这20年之久是整个New England 区为主的全美国，其实影响力是达到了 New Jersey， 包括其他的美国当时只有13州，影响了很多的人。这个影响力影响到后来，当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这个 New England 区这些人，很多的尤其是主要的领袖们，他们的生命改变。因此他们说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成功有一个无名英雄，那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因为 Jonathan Edwards 死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还没开始，他后来被应聘到 Princeton 做大学校长。当时 Princeton 也不叫 Princeton 大学，那时候叫做 New Jersey 神学院。所以你要知道，全美国所有的有名的大学以前都叫做神学院，哈佛原来是叫做 Boston 神学院，最早的名字会改成哈佛，是因为有一位也不是校友，一个哈佛一个牧师，他死的时候就把他所剩的一两千本书送给了 Boston 神学院，于是 Boston 神学院为了纪念他就改名叫做哈佛，叫哈佛神学院，后来就变成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是以前的 Connecticut 神学院，后来变成耶鲁大学。 Princeton 大学原来是 New Jersey 神学院，后来变成 Princeton 大学。所有的美国有名的私立大学的前身几乎都是神学院开始的。那么 Jonathan Edwards 后来被应聘到 New Jersey 做后来的 Princeton 大学的校长，到任以后大概一两个月得了天花就死了。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大概将近二十年。他个人从来没有领导过，没有参与过，没有发起过美国独立战争。可是所有写美国历史的都说，如果没有 Jonathan Edwards，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会变成什么样，那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因为 Jonathan Edwards 他的侍奉，他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很多的美国的人重新回到信仰，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在 Jonathan Edwards 开始这个侍奉之前，你以为美国是一个在我们想象中，美国好像一开头从清教徒以来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有的百姓都是信基督教的。你顶多能够说从清教徒以来到 Jonathan Edwards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在美国的土地上大多数的人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名义上是基督徒，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当时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不过大略可以了解，在 Jonathan Edwards 开始这个属灵复兴之前的时候，全美国礼拜天会去教会聚会的人大概不会占全部人口的5%，5%以下的人礼拜天会去教会聚会的。那其他不去聚会的人，请问那个基督教信仰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每个人也是一样，都是为自己而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在一个如果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战争胜利了，接下来很容易就是争权夺利。世界各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不是如此的。中国这个打败满清以后，孙中山先生开始以后，你看看中国的头50年的历史不就是争权夺利吗？ 名义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要争取自由啦、民主啦等等这个名义口号，可是到后来都是人争权夺利的时候。所以美国的历史家提到美国独立战争后来能够引致导致于这个一个民主的政府慢慢的被建立起来。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完美的政治体系，但这个过程中虽然起起伏伏，但基本上在美国政治从独立战争之后能够维持一个民主的方向。当然乔治华盛顿他做了两任总统以后，他拒绝做终身总统。如果他做终身总统，那不就另外一个皇帝了吗？他拒绝做终身总统，而且后来的这些历任的总统们还有这些主要的政府的官员里面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这基督教的影响从哪里来的？ Jonathan Edwards。 这是为什么所有的美国历史书当中提到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民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不提到 Jonathan Edwards， 因为他所传递的这种警告的信息要求百姓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因此使得整个以纽英格兰区为主的这些整个的社区、整个的群众大批的回到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复兴是在这里。其实到处都有教会，可是在将近三百年前的纽英格兰区，包括我们 Boston 这里一样，教堂那时候也是门可罗雀，没有多少人去教堂。正如你今天去欧洲的教堂，大部分的教堂变成博物馆，很多的教堂是没有人聚会的。三百年前的美国也是如此的。当你看到今天的美国教堂里面，好像很多教堂里面人还很多的，你不要以为几百年来美国一向是如此的，不是。三百年前的美国属灵光景也是一塌糊涂的。当他们自以为好像理所当然的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先知约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我们说过约珥书这本书的背景到底它是在很早的时候写的还是被掳回归以后写的，这个在学者当中有一些争论。总而言之，看起来在这个蝗虫的灾难之前，这个国里面的百姓好像是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一切的享受、这一切的东西是本来就有的。但是约珥用这个蝗虫的灾难来提醒他们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所以第十一节他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如果这个人间的灾难是大而可畏，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话，那何况如果真正是末日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那谁能担得起呢？就这个是约珥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所要提醒我们的。而且在这个灾难的里面，他很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所谓的天灾像蝗灾一样，如果是叫做人祸这种人为的战争来讲，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件是出于偶然的，都有神的一个心意。十一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这个军旅不管是指蝗虫是他的军旅，或者是真正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军旅，神是在他的军旅前发生的。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强调一句话，成就他的命令。灾难是有神的旨意的，是神的成就神的命令的。神可以借着天然灾害成就他的命令，神可以借着人为的灾难成就他的心意。那么大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耶和华的心意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赐福。他不是为了要降灾难，他是为了使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转。所以因此他提出警告，而这个警告呢，可能是先用一些天然灾害啦，或者用战争啊，或用一些东西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不需要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许多时候人生中的灾难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是一个灾难，可是灾难的动机，神允许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为了赐福，而不是为了灾难。灾难本身不是为了灾难，灾难本身是可以成为一个神赐福的意念。 如果在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愿意也肯回转的话，那个灾难事实上却成为一个恩典和福分的起头。但是如果我们是死不悔改的话呢，那那个灾难只是真正将来的大灾难的一点点，不是叫做甜头，那叫做苦头。先给你吃一点苦头，真正的苦还在后面。但是如果你愿意回转的话呢，这一点苦头却会成为后面的祝福。这个是整个先知书，不单是约珥，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语重心长的。因为这种责备的话，警告的话，充满了这种关于灾难的这种警戒的话呢，都是不太容易入耳的，听起来都不是重心的。如果说所有圣经上的话都是一些祝福的啦，然后不管你怎么样啊，神就会给你恩典啦，神都会保守你啦，没事啦，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想是很容易听的。先知的书，先知的话常常是语重心长，对有些人来讲好像听不进去了，或者左耳进右耳出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先知约珥当他语重心长地对他的百姓提出呼吁，提出警告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思想耶和华的日子对你对我而言，它到底代表的什么。耶和华的日子究竟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遭遇当中，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够细心地去思想的话，这个里面都包含着神已经对我们在说话，透过一些事情在对我们说话。问题是你听得见听不见，你听见了你又如何反应呢？这是整个的一个关键所在。我说过先知书是不太容易讲的，先知书更是不容易听的。好多年前我记得在教会中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礼拜天讲完到了，大概礼拜二礼拜三吧，在教会里面我就接到教会一个姐妹打个电话来了，庄牧师啊，你不要再骂人好不好。我说我骂人吗？有吗？有啊，你用耶利米的话骂我们呢、啊、我说用耶利米的话来骂你们吗？他说是啊。哎呀，每次都用先知书骂我们，真是好难听哦。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耶利米书是圣经上的一本书，耶利米所说的话固然是对当时公元前500年前的以色列所发出的这些警告责备的话，那难道不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提醒的话吗？否则的话，那我们这本圣经也可以把耶利米书整个撕掉了，我们就自己编一个读者文摘圣经好了，哪一些你看不顺眼的听不进去都把它撕掉，剩下一些你喜欢的，都是祝福的保守的甜甜蜜蜜的话都留下来好了。所以每个人手上其实他都有一本他的读者文摘的圣经。我知道耶利米书也好，先知书也好，很多书是通常不太常常在教会的讲台上被提到的，因为这些话讲起来真的是太沉重了一点。我们常常读起来或听起来这种话的话，觉得说我们有那么坏吗？以色列人是很坏的，犹太人是很坏，他们拜偶像，他们烂透了，所以该骂。我们有吗？我们没有啊，那干嘛对我们讲这种话呢？那位姐妹还说，我们都是伤心破碎的人了，哎呀，实在经不起你再骂两句了，你看多讲一点鼓励的话嘛，你干嘛讲这种什么先知耶利米的书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说的话很清楚，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过一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出于神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一定每句话直接对着我们，但是我相信神的话历代都不会改变的。神如果能够对于2000多年前以色列人犹太人发出一些警告，发出一些提醒的话，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定有所提醒，也一定有所警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所说的我真的没有犯那样的错误，很好，但如果有呢？有 则改之。我相信也许我们不是像先知对当时的百姓所责备他们的每一样的那种罪恶他们都犯了，我们不一定都犯了所有一样的罪，但是我相信也不会说我们一样错误都没有犯过，没有一件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在我跟神的关系上，没有一点我犯过同样错误的，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有。因此也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我们应当在这个审判来临之前愿意向神回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实在再一次要恳求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看见当年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如何悖逆，如何活在罪中却不知道应该悔改。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顽梗和悖逆，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挫折，其实也有很多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失败，出于我们自己的软弱。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回转，撕裂我们的心肠，而不是撕裂我们的衣服，好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让你自己再次以恩典慈爱来覆庇我们，来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